Deus revenha daqui a 15 anos. Oh, 对不起，我对吧？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现在好不好？是这样，对不对？哦，好，就需要一些技巧。感谢主，感谢主。 那么今天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然后大家听到有回音啊，有没有回音？还好啊。所以呢，那我们就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做小事的，今天是做小事的日子啊，是接着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题目。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啊。所以说，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召聚你的众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主啊，我们在主日早上，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主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你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这一班人来到你的面前，得了你宝血的恩惠和遮盖。主，好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 主，我们今天用这样一个题目做小事的日子，好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的信息，一同在你的面前谦卑匍匐，好让我们每一件事做在主你的身上，不管大小，乃是为了要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台上台下能够同感一灵，一同在主你里面建造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那么这个刚刚谢谢徐熙弟兄带领我们读这两段圣经哈，我们已经读过这两段圣经。那么呢，之前呢，我们讲过这样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实际上是先知哈该奉神的话，在以色列民当中讲的第一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背景历史的知识，历史的背景，然后呢，我们再开始进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知道犹大是以色列中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当时分为南国和北国。那么犹大这个国家呢，比以色列北国呢要晚灭亡100多年的时间。 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大概是在主前的700多年就被亚述掳到亚述去了，那个攻占，国家就不存在了。然后呢，100多年以后呢，犹大呢这个国家呢，就两个支派，就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对不对？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全部掳到啊，巴比伦去了。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 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犹大民拜假神离弃主耶和华，对不对？离弃神的教导，自己去为自己的这个建造人手建造的这些偶像，然后去拜这些假神，他们的心远离耶和华，所以神要管教他们，借着周遭的列国来管教他们，所以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我们上次也讲过，有三次的被掳。后来呢，大概过了70年左右的时间。 因为神应许他们在巴比伦70年之后要让他们归回，结果大概在537到536年主前啊，大概有两位啊带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那么一位是省长，一位是祭司啊，他们带领啊大概有59,897个人，包括甚至这个是殿里的金银器皿，还有牲畜就归回到。 耶路撒冷去，乃是应验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是70年之后，他们有这一班人要归回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神见证要恢复，神的殿要重建。所以讲到这批人呢，49,897，我上次也讲了啊，大家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啊？为什么那么精确呢？ 我们一般都讲5万个人归回，对不对？59,897，为什么那么精确？因为神怎么样，一一数点愿意回到他面前的人。 一一的数点呢，真的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的数点，甚至这8136头牲畜，神给我们那么精确的一个数字，8136头，为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凡是在神面前愿意放弃这个巴比伦的美好的生活，归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的旨意，愿意担负神见证的这些人，神都一一纪念，神都一一纪念，一一数点啊。然后呢，他们回来，这批人回来以后就要开始干什么呢？开始建造圣殿，对不对？所以在537年到536年这段时间，神的殿的根基啊，那么就把这个殿的根基立定了，立了神的根基，殿的根基。哎，有一件事情很稀奇啊，就这帮人呢、这帮人在神的带领之下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立了神殿的根基之后，有将近16年、17年的时间，他们什么都没干。他们就回家了，立了根基之后怎么样？就回家了。回家了之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神的见证就荒废了。我们知道很清楚，原来神的殿在那边是神的同在，神的见证。结果神的殿根基立好了，上面没有东西。结果发现什么？就像烂尾楼一样。上次说，就像烂尾楼一样，看上去非常的破败，你看。然后呢，这个时候神就在这个百姓心里没有感觉的时候，百姓又回到了那样一个光景下面，没有感觉的光景下面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借着两位先知，一位先知叫哈该，另外一位先知叫撒加利亚，对不对？两位先知将神的话分五段讲在百姓当中。这个时候百姓没有感觉，所以怎么样？是要通过先知的话来感动百姓的心，让百姓的心，这个冷冰冰的心啊，怎么样？再被复兴起来，再被觉醒起来，好能够担负神殿的这样一个建造的工程。好，那么我就现在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啊，如果大家上一次我上次是什么时候？在5月份的时候讲第一篇信息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一段信息讲的是什么？撒加利亚第一段信息出来，奉神的话讲这样的信息，第一段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你看，我上课的风格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第一段的信息大家都不记得了，没关系啊。第一段的信息什么呢？答案在这里。好，这个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么百姓怎么说呢？还没到吗？你们不要着急，还没到。然后呢，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哈该这位年长的先知。你知道哈该跟撒加利亚，一位是年长的先知，一位是年轻的先知。哈该呢，很多人说他呢很有可能是从70年之前耶路撒冷的被掳过来的，这一批人当中还在，最后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他见过以前圣殿的荣耀，见过以前圣殿是怎么样的辉煌啊。所以呢，哈该的第一个信息就说，你们这些百姓啊，神的殿荒芜在这里，没有人管，你们自己干嘛去了？你们自己回去建你们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去了。这件事情本身来讲，你就着世上人的这个眼光啊，我们世界里的眼光，一点没问题都没有，对不对？无可厚非。为什么无可厚非吗？这49000多个人，从巴比伦本来有房子的，有衣服的，什么都有的，对吧？有田产的，可能做生意的，你知道犹太人什么时候学会做生意的？就是在巴比伦，对不对？原来他们是农夫，后来到巴比伦以后怎么样？学会了做这个 international banking， 做的这个国际金融啊，变成了这个国际金融家。他们后来越来越厉害。你看现在这个多少的金融的帝国都是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面。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巴比伦开始。但是有这一般的人，这4万多个人，按照神的旨意，对不对？体贴神的心意，愿意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本来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们去建造自己的房屋，因为实在太穷困了，对不对？实在太穷困了，什么都没有。但是神这里怎么样？这里告诉先知哈该，你要告诉那些百姓，他们我的殿没建成，你们回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建殿。我的殿还没建，你们去建自己的天花板房。这是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信息啊。好，百姓的反应呢？我上次也讲过啊，这都是我们回复。百姓是怎么反应啊？这帮百姓实在是 实在是心里面有神这个见证负担的这帮百姓啊，心里是有神的，他们就起来，对不对？这个哈该书一章八节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来建这殿，我因此就得荣耀。结果呢，这个六月一号讲了这个话，结果六月二十四号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为万军之耶和华殿做工。就二十天的时间呢，这些百姓就觉醒了，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子。哎，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因为神告诉这些百姓，你们以前过的什么日子啊？什么生活？是一个双输的生活，对不对？你要去看，因着你们的缘故，天不生甘霖，地不生土产。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把神的见证放在他们的首要的一个位置上，他们自己去建自己的房屋，结果好了，神的殿也没造成，他们自己过得怎么样？生活也没有那么开心，对不对？那么吃不得饱，穿不得暖，对吧？他们的钱放在袋子里，就像有窟窿的袋子一样，就会漏出去。这是神告诉他们的。为什么你这样子？为什么天地都不为你们降甘霖、生土产呢？那是因为你们不把神的见证放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的第一位。好，这些百姓呢，就领受了这个信息，领受这个信息很好啊，就起来了。起来呢，从双输呢就到双赢了。那么双赢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双赢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双输来对比的话，双输就是什么？你自己过日子过得也没有那么好，对不对？神的见证怎么样？也荒废了。那么双赢呢？起来，把神的见证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首位，然后神就祝福着百姓。后面你会看到说，我必与你们同在，从今天开始怎么样？我要来祝福你们。你们看一看今年的出产跟去年的出产怎么比较，对不对？去年地不出产，不给你们生土产，今年怎么样？我要用地来祝福你，我要天来祝福你，因为你们起来担负我的见证。这是神所说的，从双输的这样一个日子呢，过到双赢的这样一个日子。那实际上我就还是用这两段以弗所书的这两段经文，我很喜欢的两段经文来讲这个道理哈。那怎么叫双赢的日子呢？第一个，神在他圣徒的身上得着了基业，得着了丰富的荣耀，对不对？神得着荣耀，因为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位，所以儿女长大了，父母得着了荣耀，对不对？我们前几天有一个 PhD 的学生呢，博士的学生答辩呢，我就也连到网上去，后来我看到哦，这家人呢，他的爸爸妈妈都上来了，他爸爸妈妈在哪里呢？在中国湖北宜昌，都上来，都在 Zoom 上面，也听不懂，就在那里看，在那里听呀。最后结束的时候就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儿女的身上怎么样，得到了丰富的荣耀。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儿子拿到了他的 PhD 的时候，他的父母怎么样，觉得哦呀太好，这个儿子养了三十年没白养啊，可能有这样的心在里面啊。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体会啊。这是第一，神在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第二个怎么样？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包括我们这些人，对吧？因为我们把神的见证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在里面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同在，对不对？有神大大的祝福，有属天的祝福，有属地的祝福。因为基督里面有什么呀？有测不透的丰富在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丰富，这样的美好，跟神同在，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产业，也得了美好，得了祝福。所以这是双赢的生活。从双输到双赢，你就要做一个决定就好，就是什么？就是把什么放在你生命里面的首位。不是说我们现在工作都不需要做了，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不要做事情了，对不对？每天到教会来敬拜、聚会，没有这样的事情。神告诉我们，从双输到双赢就是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什么？把什么放在你生命里面的首位。神祝福我们，我们把他的见证放在生命里面的首位，凡事怎么样都来什么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四章一节里面说的，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剩下的呢，神要来祝福我们。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信息啊。现在就百姓就起来了，百姓在六月二十四号，记得哈 这个大利乌大流士，有的翻译成大流士大利乌王，这个第二年的六月二十四日 起来开始建造神殿，开始重建神殿，这样讲。后来你知道他花了多长时间呢？我们后面看以斯拉，你会知道花了4年多的时间，这个殿呢重新的建起来。但是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至少啊，我自己感觉我一个很大很大问题，什么问题呢？心里面被感动很容易，对不对？某一次哪一位传道人，哪一位牧师讲了一个什么道，或者我在网上听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哇，心里感动，哎呀，我要为你活主啊！那个 moment 就那个时刻，你被感动很容易。但是怎么样？但是感动过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大大大大大的问号在里面，一个大大大的问号。我们被感动以后，我们这个感动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存留多久？在我们的实践当中能不能把它实践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在里面。这里的百姓同样的一个问题，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是同样的问题。好，6月24号起来建殿了，建殿以后你能建多久啊？对不对？能建多久的时间呢？那么这里有两个主要的问题。这就是哈该为什么要讲第二段话啊？我们刚刚读的第二段话，后来撒加利亚也讲了这么一段话。那么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么大的工程，我们要来建圣殿呐、啊，这么大的工程，有钱有能力吗？你知道以前所罗门这个圣殿，后来我们知道建起来了，有人把它叫做第二圣殿，这是以色列里面的第二个，对不对？后面西律王又修缮过，又扩大过，所以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看到的那个圣殿，就是他们这群人所建的这个圣殿，这叫是第二圣殿。但是跟第一圣殿比起来，第一圣殿是什么？是谁建的？是所罗门建的，对不对？大卫所预备好的材料，所罗门建了。所罗门当时是怎么建第一圣殿的？你们要去读列王，因为或者是历代史，你都会看到所罗门是怎么建殿的。现在我们有一个词啊，你去网上看，这个大很多，尤其是在讲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很喜欢用一个词，叫做举国之力，对吧？叫做什么？举国体制，这什么意思呢？就现在奥运会，我们就看到很多人讨论说，这个举国体制下面，这个所发展的这个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全部散在民间，你看美国的这些奥运的这个去参加的队伍都是民间选出来的，民间弄上去的。中国呢是举国的体制，举国对吧？所有的力气要办这个这几个事情大事。所以呢，你要去跟所罗门比的话，所罗门那个时候盖圣殿啊，建圣殿是举国之力做，对不对？不光他是一代啊，他的材料、他的宝石，对不对？各种建殿的这个香柏木都是大卫帮他准备好的，他的父亲帮他准备好的，是两代人倾举国。这个当时在以色列在一个极其鼎盛的时候所建的这样的殿，那我要是中间的那个百姓的话，我肯定心里也开始犹豫了。我开始犹豫怎么样？我有举国之力，我没有举国之力啊。那个时候已经破败不堪了，以色列已经不成一个国家了，对不对？就区区5万人回到以色列地区，这个地下什么都没有，他们自己的房子还没有建好，看到没有？哪里有钱呢？哪里有能力啊？来建这个殿呢？心里存在一个大大大大的疑惑在里面。第二个，我想百姓当中存在的一个疑惑，或者一个 concern， 或者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殿就算建成了又怎样？这个殿跟以前所罗门所建的那个殿来比的话，怎么样？那简直就是破败不堪了，属于，对不对？那个殿何等的壮观，何等的宏伟！那你现在我们要建这个殿怎么样？所以你看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你们以前你们中间有存留的，以前70年之前见过以前那个殿的这个荣耀的，那么现在看着如何？岂不是在眼中看为乌有吗？我们现在这个殿能建成什么样？建成那个破破烂烂的样子，跟以前的殿根本就没有法比嘛？那我心里面岂不是七上八下？我要去干这个事吗？还是？索性我把时间放在我建我自己的房屋算了，对不对？这两个问题是困扰以色列百姓的问题，也是困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当时我前面讲，我们被感动的时候很容易，这个一下被感动起来了。感动完以后，我再想想看，我每天不是还要上班吗？对吧？我每天我要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然后我 记得我以前这个我们家旁边，我母亲家里面旁边有个人啊，这个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信主的，结果呢他不信主，有一次呢就是他的父亲就生病了，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癌症的癌症，这很重的病，然后他呢也就是求神，他不信主，但他求神说，主啊，你要是医治我的父亲我就信你，否则我就不信你，你就不是一个不存在的神。那结果怎样？有神不绝不医治嘛，其实不医治他的父亲，他父亲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人信主也是这样一个，你帮我做成这件事情，我信你，对不对？我要看得到的，我要眼见的，耳朵听不到的，要看得见的，你不接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要做的，你不帮我做成，我不信，对不对？这就是跟这些百姓心里面想的是这样很像，对吧？那我信主又怎样呢？我信主就保守我一生平安了吗？没有的事。我信主就是我不生病了吗？没有的事。神从来没有允许我们信靠他我们就不生病，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两件事情，这两个问题啊，在百姓的心里面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惑。所以神就要借着先知哈该、撒迦利亚来讲后面的信息，让这些百姓的心啊能够被感动，能够被持续的建造，能够被托举起来，好让他们来建造神的殿。那我也希望这个信息呢能够讲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啊，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也怀疑，有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各种各样的疑问，对不对？但是呢，神借着各方各处的信息，借着这个我们的一起的查经，借着弟兄姊妹分享，借着主日讲坛，好把这些神的这些应许啊讲给我们听，我们每一位听，好让我们在有这些疑惑的时候呢不至于怎么样，不至于退缩。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看的第二段的信息，这个第二段信息是哈该讲的，先知哈该讲的，他在什么时候讲的？那是7月21号讲的。我们记得啊，7月21号刚刚是6月24号百姓起来建殿，对不对？哈该的第一个信息是6月1号讲的，然后6月24号呢百姓就起来开始建这个殿了20天，结果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7月21号神把这第二部的信息托付给哈该，让哈该继续的来替神兼顾这些百姓。你看到吗？不兼顾不行啊，真的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不兼顾不行啊，因为这个百姓的手是发软的，百姓的脚是什么？是发酸的，要用神的信息神的话来兼顾这些百姓。那我们刚刚看都读过这段经文了哈，你们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你比如说你当刚强做这个殿的工，我与你们同在。那最后呢，神也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这殿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看得很清楚，神亲自的去对百姓说话，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所以今天的题目为什么叫做小事的日子啊？做小事的，我们很多人都想做大事，对不对？非常多做大事，但是你发现说我们穷其一生所做的大事很少，对不对？小事怎么样？很多，大事很少，小事很多。那神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亮光是什么呢？在小事上面我们应当如何来做，我们应该如何来行啊？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刚讲的第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是我们有钱有时间有能力吗？这是第一个困惑，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很多的困惑在这边，这个行不行啊？我有没有钱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怎么样？还家里有时间？那个时候百姓可能还没有一个有时间的问题，因为百姓回去以后反正也没事情做，是吧？反正出来建神的殿也好，他有的是时间。那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间吗？我每天忙得要死，对不对？啊，从早忙到晚上，啊，我们这个从开始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那么要忙课业的事情。好，学生毕业了，开始要开始这个做事情、工作了。那从早到晚上都是劳苦愁烦，对不对？有老板的要求，有下面的这个这样的事情的这个是不是？你要做一个领导的一个职位的话，下面的人是不是听你的？啊，各样的事情都让你劳苦愁烦。 你想等我退休吧，退休有时间了，等你退休以后怎么样，也不一定有时间，也不是也不一定有时间啊。退休了以后，有人说我要周游世界啊，我要这样那样啊。我想我们退休过以后的弟兄姊妹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分享话，我们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充足。好，那么神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呢？神借着先知哈该怎么去回答这个能力时间的问题呢？神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是怎么样，就是你要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听过的，听过无数无数多遍，叫做信而依靠。信而依靠，为什么要信而依靠呢？因为前面神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读到说，我必与你同在，对不对？后面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城堡都运来，你们不是担心钱吗？我必震动万国，你没有钱，我让万国怎么样，把城堡送给你啊！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因为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一切都是神的。神有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神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这件事情最后成就了没有啊？我们就很大一个神在圣经上说的话，那这段话后来成就了没有啊？你要去读以斯拉，对不对？以斯拉记，你去读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很快百姓建殿，建了很快怎么样？这些人呐、啊，这些撒玛利亚人呐、啊，或者这些周遭的这些人，就去上书给大力乌王，就说这些人在建殿，让这个大力乌王怎么样去阻止？结果大力乌王阻止了没有？没有阻止，对不对？这个王在宫殿里面去寻找寻找寻找，最后寻找到了一件当年古列王下令让这个这些人回来的这样一个诏书啊，然后呢就祝福这个殿，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允许这群以色列人来阻挡以色列人来进建殿。不光如此啊，当时是怎么样？当时把河西的贡银啊，税收的银子啊，你说你们要这个建这些殿这些需要的银子啊，需要的钱呢、啊，你先可以从这个贡银里面出。贡银里面出就是什么意思啊？就从税收里面把你所要的支出出去啊。所以最后你看到这个钱是从哪里来啊？这个钱神通过波斯王把这个钱给付了哈、啊。很多人把通过波斯王，通过这些啊，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世上君王一起来与这个以色列人来建这个殿啊，这个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震动万国，你知道当时后来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当时波斯有很多的战乱，要去读这个一些历史啊，发现波斯那个时候有很多战乱。这个战乱导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战乱导致，你知道这个波斯是有很大很大一块疆土，对不对？非常大的一块疆土，一直到印度，然后这边到以色列，这么大的一块疆土。然后呢，有一条河，这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大家都很清楚的，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把它分为河东和河西，对不对？河东的、河西的。那么亚伯拉罕是从河东到河西，对不对？叫渡河人。所以呢，当时有很多的战乱。战乱发生之后呢，河西的这个税的供应啊，税收啊，就没有办法及时的送到河东。你知道波斯的这个首都啊，在河东的舒山的那边，在河东，那么就没办法送过去。所以当时呢，这个以色列就可以用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河西的税收，然后用作他们自己建殿、建城所用。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的回答。结果神的应许一件一件一件的就应验在以色列建殿的这些人的建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哎，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走在神旨意里面，我们神让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啊，对不对？我们看不见，不知道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不知道所需的从哪里来，结果神亲自供应，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很多很多，对不对？我看到有弟兄姊妹点头啊，有很多很多很多。我在想，我昨天前几天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马里逊，大家都知道马里逊这个人对吧？马里逊呢，2007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有14年过去，2007年的时候啊，是马里逊 进中国的200周年，对吧？那是1807年进中国。为什么要纪念他呢？因为他是新教的第一位，当然你知道这个新教以前还有这个天主教的耶稣会，那么以前还有景教，那么都进过中国，都传过。但是呢，所谓新教的第一位宣教士进到中国里面是马礼逊，1807年的时候来到了哪里？来到了广州跟澳门这块地方。你知道那个时候马礼逊进中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举目苍夷，不光是举目苍夷啊，这怎么传福音啊？还要传福音，这怎么传呢？这群人拜的是什么？拜的是佛啊、道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王在那边，还有一个皇帝，清朝的皇帝在那边，还没有语言，也没办法翻译，对不对？没有语言呢，没有这个圣经，根本没有中文版的那个时候嘛，那怎么传这个福音呢？结果马礼逊就在那边怎么样？就在那边做了美好的工作，他去翻译圣经。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翻译圣经，然后带一些周遭的这些中国人来信主。结果他，你知道，在他这个带领下面，有一位中国第一位牧师啊，案例的牧师叫梁发，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叫梁发，这个这样一位牧师是在太平天国之前呢、啊。后来太平天国就把这个东西拿过去了，举起旗子要造反。那么是在之前，那么有这样一位中国第一位的牧师，也就被安立起来，能够在那边做这个代表工作。所以200年以后，你要在2007年200年以后，你看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说官方统计大概有4500万人，4500万人呢，这还不是说这个私下里面那些家庭教会聚会的，有4000多万人的基督徒。那么当年我想马礼逊进中国的时候，没有人都想到过，没有想到过说哪一天呢、啊、这个地方能够福音在这里能够生根发芽，能够长出那么多结出那么多果子来。但是他愿意怎么样？愿意信神的话，神让他去他就去，在那边做这个美好的工作。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去听这个于洪杰牧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经常会他的讲道，他的信息啊。你看于牧师呢，他是在 Silicon Valley 就是硅谷啊，他叫西谷，那么在一个地方，那么建了这样一个教会啊。那么你知道那块地啊，他们以前没有教会的，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建这个教会，买这块地建这个教会。因为那块地是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正中间啊，就是硅谷的正中心的位置上面。旁边呢就是这边是 Apple 这个苹果，这边是 HP 是吧？这些公司都环绕在那边。所以他们当时买这块地的时候啊，神让他们看见说他们要买这块地作为可以建这样一个教会，结果呢没有人愿意卖给他这块地。原来的人呢、啊、主人呢、啊、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是犹太人之家，他们是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发财啊。这块地卖给一个教会能卖多少钱呢？对不对？他们打算把这块地卖给 HP， 卖给这个惠普这个公司，然后再建一个楼在那边，这样的整个就赚了多钱。那么犹太人你知道，所以呢他们就为这个祷告，他们为这个祷告，然后为这个努力啊，以后经历了很多次的这个 City Council 啊，就是市这个听证会。那么因为他们要投票，最后就说这个人准备卖了，结果呢市里面又不批准，也不批准他们去买，因为市里面也打算把它卖给一个公司，不打算卖给一个教会。那么结果就是好多的时候，这个一大起的祷告，你知道最后一次听证会的时候，他们这个教会里面的连老带少，连小孩子，连老带少一起都去了。但我不是那种喊着那种抗议哈，你知道，要是世界上的这个抗议就要开始就叫了，叫喊了，不是，我连老带少就安静的等候在这个听证会面前，等在这个听证会面前。结果中间有一个人，本来是这个人是好几次都投反对票，结果他们看到了这个连老带少安安静静的等待这个听证会这个市政的这些这个当权者的面前呢、啊。那最后一个 moment， 最后一时刻的时候，他改变了，结果就投了一个赞成票，结果他们就买到这块地。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这个波折，无数次的听证会。所以我们想这件事情啊，让大家为了看到眼前。 钱的目的怎么样，就想把它卖给一个公司嘛，就想到说可以赚钱。但是这里只是这样一个堂变成一个教会，最后怎么样，神的道在这里长起来，有一群人被建造起来，对不对？这是有永恒价值的永恒目的在里面。这个远远比卖给一个公司，你想想看，100年以后卖给公司有什么样作用吗？顶多就是赚一些钱，这个公司到底在不在还不知道，100年以后不知道有没有在。但是若是一个教会在这里，福音的种子就可以撒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这个硅谷的这个地上，让里面有众多的做 IT 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来信靠神。所以这个无价之宝。但是若你不相信神的带领，若不相信神在这个上这件事情上的美意，你是不可能做成的。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能成就？不可能成就，我买不到这块地，怎么能买到这块地？但是神就祝福他。所以很清楚，就是信而依靠，对不对？我们从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信心的律，对不对？什么叫信心的律呢？就是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你能看到，我们叫我们不要顾念我们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我们要怎么样，心里面顾念那个不见的。那个不见的是从哪里来呢？那个不见的是从神的话来的，乃是从神的应许来的。因为神是一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一切的珍宝都在他的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家最近买了一个有一个词叫做虚拟现实，大家都听过吗？叫 virtual reality 啊。那么这个虚拟现实是什么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有这样一些设备，像我买了这样一个眼镜在那边。那么这个眼镜呢，这个叫这个眼镜戴上去以后，你会看到，就是不是看到周遭的，你会看到很多很远的这个，比如说很美好的风景，它把它放在这个眼镜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你好像身处其中一样，你可以跟人家打这个打游戏或者打拳，非常非常真实。所以你想，这个 virtual reality 这个虚拟现实这件事情是怎么实现的呢？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有感官嘛，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耳朵，这些感官，实际上就让给你的感官怎么样，输送一些不同的信息进去，让你的感官可以感觉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就是虚拟现实。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眼睛所见到的，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怎么样，都是不真实，对吧？都是不真实，都是很快很快就要过去的。但是我们所不见的，神所讲的话怎么样，是永远不变的，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安定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所见到的为真实啊。实际上最最最最真实，最最最宝贵的是什么呢？乃是神的应许，神的话。他告诉我们，过不了多久他必要震动万国，万国的金银都要被拿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这些基督徒一起走这个天路，难道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有很多事上面的诱惑，对吧？你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但是神告诉我们，你不要眼睛不要去看这个世上面这些美好的东西，因为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唯独怎么样？唯独我的话要长存。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这样一个根基在里面，唯独神的话还要长存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要来讲话了，讲了第一段话，后面还有第二段话。第二段话我们刚也读过啊，就是这段经文4-7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用这段经文，对不对？但是你放在那个情况下面，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要讲这段话。所罗门建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势力，对不对？靠的是才能，他有大有能力，靠的势力，靠的才能。但是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他有没有势力呢？没有势力。有没有才能？没有才能。这是两次建殿的对比啊。第二次，没有势力，没有才能，神要告诉他们说，这个时候你能把殿建起来，不是因为你有举国之力，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靠着我的灵方的城市，因为神跟他们同在，这是神要做成的，神就一定要做成，就是靠着神的灵。这就变成了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对不对？你每段时间在每个生命里面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要知道说，不是靠着势力， 你的谁你的关系比较硬，还是谁的都你的钱比较多，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着你有多聪明，对不对？我们这些势力也好，聪明也好，很快就要过去了，很快的话就要过去，唯有靠着神的灵，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对不对？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好让神的能力复辟我们。所以这就是神的回答，这是第一个 concern，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有时间吗？有钱吗？神说你们不用担心这些东西，我给你们供应，我要震动万国，把万国的经营都拿过来给你们。那么第二个问题啊，这第二个心里面的这个疑惑是什么呢？就说这个殿就算建成了又如何呢？太小了，太破了，对吧？跟这个所罗门的殿相比的话，第二个殿，我们现在所建的殿起来简直是这个不堪入目，可以这样讲啊。那么这些人就想了，那殿是做什么用的呢？弟兄姊妹，殿是做什么用的？殿是怎么样？首先是满足神的，对吧？再是满足人的，这是很清楚的。神说他要住在人当中，对不对？殿是要给神住的，然后呢，人又要来到殿中来献祭，来敬拜神，对不对？那么现在好了，这个殿是这样的破败不堪，我建起来也是小小的，没有意思的。那万军之师耶和华，这个创造天地的神能住在里面吗？对不对？好像你跟这个你为总统啊建一个房子一样，你说以前的房子是那么高贵那么好的，现在我只有一个茅草棚，我怎么好？这个东西建好有什么用？他能来住吗？我们弟兄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吧？我这种人，我服侍神，神能喜悦吗？我做这件事情这么小，神能在他有什么用处，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神就应许他们，神就告诉他们这句话叫什么？我必与你们同在。你们叫我必与你们同在，什么意思啊？神是跟人一样吗？神显然不是跟人一样，是人按照这个殿的大小好坏来决定要不要住。神是这样的神吗？神当然不是这样的神。世上有什么东西高贵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住在里面呢？没有，对不对？所以神永远不看人的外表，神永远不看你做了什么，你长什么样子，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大还是小，神永远看我们什么？看我们的心。神永远要看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心意来行，对不对？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走在他的心意里面？所以呢，在撒加利亚书这里，这个先哈该这个讲的第二段的这个信息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这个殿外面看得很小，但是以后这个殿的荣耀要大过所罗门殿的荣耀。这个指的是什么说的呢？你知道这个殿是主耶稣基督进去过的殿，对不对？主来的时候所建造的殿，当然后面有西律的修饰，西律的装饰，这个扩大扩建，但是这个殿的本身是这一群人所建。那么这个主耶稣这位神他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进了这个殿，这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他自己来到这个殿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先前有什么呢？就是装饰得很好，有祭司，有这些一切东西，但是那位立约的使者，那位主怎么样要来到这个殿里面，这是在这个殿，这个看似很小的这个殿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神又借着先知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说的这样一个信息啊，我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句话如果翻译成按照原文来翻译的话，就是什么？谁藐视这事为小？你要按照原文的翻译，就是谁来藐视这个做小事的日子呢？啊，所以我们的这次的这个 title 叫做这个标题叫做做小事的日子，谁能够藐视做小事的日子呢？你们看似在做小事，对不对？做一些你们自己都觉得好像没有价值的事情，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的事情，但神要说什么？谁能够轻看藐视你们做这些小事的日子呢？弟兄姊妹啊，我觉得做 按照我们的血气来讲话，按照我们的肉体，按照我们的血气，我们都想做大事，对吧？我今年正好四十岁，我在想，我这个已经都四十岁了，我后面对吧，没有几年可以做大事的时间了，我到底有什么大事在等着我做呢？啊，你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啊？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后面我有什么大事可以让我做的呢？对吧？这个我也这个已经做了这个二十年的这个不是二十年十几年的这个 professor 了，对吧？这个老师了，这个到在学校里面做老师了，怎么我后面有什么大事可以做的？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呢？经常会这样想。有的时候呢，在学习在这个职业上面、职场上面受挫了，对吧？我们经常会受挫，对吧？经常会这样子啊。然后我就想，哎，你看，我到教会里面服侍主，教会里面有什么大事可以给我做的呢？你就开始想到大教会里面有什么可以大事的？你要像这个格里汉一样，可以开这么万人的这个布道会，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哎，过两天教会里面事情也受挫了，怎么样？我又赶快回到这个职场，回到我的这个 career 职场上面说，哎，不行不行，教会里面我做不了大事，我做小事就行了。哎，那我这个职场上面有什么可以大事可以让我做的？好，让我不负这二十年的光阴啊！我后面可能再工作二十年就退休了，那我这个怎么做呢？我们在这里面不断的什么？不断的徘徊，不断的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挣扎，但是呢，你挣扎挣扎到最后，你就发现做大事就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大的阻碍，因为我们在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来磨化，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冠上神的名在里面，冠上这个我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荣耀神，但是很多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事情在磨化。所以在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五节，神通过耶利米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为自己涂抹大事吗？不要涂抹。”那个时候在做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很多人呢，准备逃离耶路撒冷，逃到哪里？逃到埃及去，对不对？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到埃及去，埃及保护不了你们，你们不要到埃及去，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我要来救你们。”结果这些人不听。他们就要按照自己的图谋，我到埃及去，你看埃及有保护，我在那里还可以成就一个大事。结果神就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去告诉那些百姓，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对不对？那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或者我们做大事就是错了？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本事，我们有很多的能耐，但我们的本事和能耐若不服在怎么样？”不服在神的管理下面，不服在圣灵的管理下面，我们的这些本事，我们这些能耐都没有什么用处，到最后怎么样，就是一场虚空。我想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嘛，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并没有心事啊。我们这些本事这些能耐在历史里面有多少的君王，有多少的这个名人呢，他们的本事能耐比我们大多了，结果呢，这几千年过去以后，他们老早都成灰了，老早都成为空。所以神让我们怎么样，要满足我们现在做的小事，在每一件小事上面能够容神一人。所以这就是下面这句话的来源呢。你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说，神说怎么样，我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所罗巴伯手拿线砣是干什么呢？他在建造，在测量，对不对？所罗巴伯在建造，在测量，在做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但神的眼睛看到所罗巴伯在这一件小事上面来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欢喜，神的心就得到满足，很容易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弟兄姊妹，神不需要我们做大事来让他心得到满足，在每一件小事上面，我们忠心的去做好，对不对？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上，神的心、神的眼就来遍察，神的心就得满足。我想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很小很小的事上面来服侍神，对不对？太多太多了。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这个保罗一样，使徒保罗一样去拆船，去这个开疆辟土，对不对？我们很羡慕保罗能力，当初那里把这个神的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保罗那样。但是若是你在我们的小事上面服侍神，让神得满足，神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变成亚波罗一样，在那里浇灌，对不对？保罗埋下种子，我们这些人能够浇灌，能够让我们 祝福带到我们身上，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谁啊，都像 Billy Graham 对吧，这个格里汉牧师一样到处去不办这个万人的布道会，这个千人的布道会，万人的布道会，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小事上面能够忠心服侍神，神能让我们像谁啊？可能像我们教会里面这些众弟兄姊妹，他能像于弟兄，像老爹，像黄弟兄，像杨寿峰弟兄，能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子，在我们各自的很小很小的单位上面来容神一人。你这样一生过去以后，你发现确确实实的神得到了满足，确确实实的我们周遭的人怎么样得到祝福，没有多大事的事情。当然如果神带领你去开万人的布道会，那我想那是神的带领，但我们不要追求这个，我们追求在每一件小事上，我们的服事上面啊，一件最最小的不起眼的事情上面能够让神心里得到满足。好，那我想，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是枉费了，我的时间为什么花费在这上面，是不是费了这个时间，枉费了这个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这一切的事情费在放在神的身上，放在耶稣的身上都不是小事。玛利亚把那个这个玉瓶打碎，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玛利亚把玉瓶打碎，把那个值一年前的这么多的香膏啊，一年的工价的香膏抹在耶稣身上，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他一个人膏了耶稣，所以他们打碎的玉瓶香气遍满了整个的屋子，香气也传到我们现在的每个聚会里面，对不对？我们每次在讲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女人她为主所做的，她的香气就传了千年。所以任何的事情放在神的身上都不是枉费，因为神要纪念我。这跟我们属世的这个原则是完全不一样，世界里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最后，那这是最后一讲话啊。我想这两个问题，如果你要总结的话呢，基本上总结就是这样子：对神的信心小，对自己的信心大，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嘛。神讲的话不一定成，感觉哈。我自己手里做的事一定成，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世界上面的原则，对吧？对神的信心小，但是对我们自己的手，对自己的脚，我们自己能做的，对我们的信心大。但是通过先知哈该、撒加利亚，神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你把你自己的信向神的信心怎么样放开来扩大，对自己的信心怎么样把它放下来。我们不靠着势力，不靠着才能，靠着什么？靠着主的灵方能成事。所以相信神在我们这些小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小，小人小事实上能够成就他奇妙的大事，我们不晓得，对不对？在马里逊那一个人，结果200年以后，整个的中国有这么多的种子，那个果子能够建的能够起来，那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神怎么样？神他的话要来安慰我们，我们只要是知道他的话必然成就，那我们就在我们的每一个小事上面做好我们的事情啊，好让神自己得到荣耀。因为他应许我们说你们刚强做工，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感谢主，我今天的信息就听到这里了。
谢谢，谢谢国庆啊，这个美好的信息哈、啊，真的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才能，最后就是让这个我在我们里面长大啊。只有，真是不管是大事小事，只有我们靠这个信而依靠，靠神来成就，都是神在成就。我们做的就是啊，与主同行啊，就是让主来为我们成就。我们这样才能与主更加的亲近，我们才能啊，在主的这个永恒里面有份啊。我们这边有两位新来的弟兄和朋友吧，